说说少年人的心声，
拨开成长的迷雾，分享少年人的故事，
领略生命的精彩，
让梦想飞扬，
让心灵起航。
我们是一群阳光少年，
欢迎收听西雅图少年说。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大家依旧准时收听今晚的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读书观影节目。我是艾梦。
我是艾贝，大家晚上好。
艾贝啊，这个夏至大概过了，那天气明显变得好热哦。
是啊，夏至的天呢是一年当中白天最长的一天，西雅图的高温也在这一天的就是飙破了30度以上，阳光灿烂呢，学校里都放暑假了。那加上美国呢已经开始慢慢的就是他打疫苗的人已经到达了一定的比例嘛，所以就开始各州啊都开始慢慢的经济又重新开放，旅游业呢又一点一点开始复苏，所以今年应该有一个比较开心的夏天了。
对，这个去年一整年哦，这个美国这个疫情的严重啊，搞得是人心惶惶，大家真的是只能关在家中。那病毒到现在还是有不断进化的能力，那全球死亡人数已经破到300万。那建议就是面对这种变种病毒，现在最新的这个印度变种病毒，你像大家听众朋友们，如果你出去外面人多的地方啊，建议你还是要戴上口罩比较好，因为它现在这个变种病毒的传染力有可能是更快。非常的快，而且以前是好像隔离14天，现在大概感染，像台湾的例子是感染到3天就会死掉，所以是蛮吓人的。像这种是看不见的敌人，其实对这种看不见的敌人的恐惧哦，的确是让人真的是手足无措的。那我最近就是有去看一部就是正在热映的所谓的恐怖电影，叫《A Quiet Place Two》。然后这个它是有第一部，然后这部是最近上演的这部是第二部。那它是在讲说人类末日面对被怪兽侵袭的这个恐惧变成了一个完全不能出声音的一个世界。想来那个也是很恐怖很痛苦的世界。不过不管是这个病毒的恐怖还是怪兽的恐怖哦，恐惧真的是就是人类渴求生存的一个本能。那人在生活中啊，很多人他可能突然都会有过一些这个受到惊吓或者叫出声音来的一些经历，或者是忧心忡忡啊，然后对一些尚未发生的事情感到担心和恐惧的一些经历。那恐惧，你面对恐惧的时候，你会叫出声音来，应该是很正常的一个反应。但是他这个电影就是呈现了说，你即使很害怕，你还是不能叫出声。那 BCC 呢，他之前有推出过一个叫做真人秀的节目，叫做 Don't Scream。 那他也聘请了很多的专家来为我们解答说人为什么会产生恐惧，那为什么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战胜恐惧，然后让自己可以过得比较自在一点。那人呢在面对很多突如其来的这种恐怖的时候呢，身体啊它是会自己进入一种就是所谓的紧急状态，那或者是应战或者是逃跑，就叫 fight or flight。 然后这个一个有一个博士呢，麦塞尔博士，他就说能够认识到威胁哦，并且对这个恐惧做出迅速反应，就是人类对这个生存的至关重要的原因，也就是人类可以生存到今天的原因。那通常呢，人类在面临这种恐惧的时候呢，一定都是心跳加快，然后瞳孔放大，做好逃亡或是决一死战的那种准备。那这个同时呢，恐惧还是会触发一些生理反应，譬如说人在恐惧的时候呢，心率会增加，血压会上升，排汗或者是发抖都是恐惧的状态。那例如说有人怕蛇怕蜘蛛，或者是有人怕一个人晚上走夜路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情况的时候，特别是听到背后有那种脚步声啊，肯定也是很恐怖很害怕吧。我想艾贝， 你看过这个电影，然后又觉得我们在现实世界的病毒，你会觉得病毒和电影里的这个怪兽哪一种是更可怕的？
这真是个好问题。现实当中的病毒跟电影里的怪兽，还一个现实一个魔幻的，还这个都让人有一种可怕，有一种关联，其中其实有一定的关联，就是说所谓的这种就是叫恐惧管理理论，就英语叫 Terror Management Theory， 也是一个演化心理学的理论了。它源自人类心理学家 Ernest Becker 在1973年的作品的 Denial of Death， 他提出了这样一个心理学的理论。那么 Becker 的认为，他说死亡为人类带来焦虑与不安，因为它在随机的时刻发生，本质上呢是不可预知的。就是说人作为有智慧的动物呢，能够独立的感悟，能够独有的感悟生物死亡的必然性，那其他动物呢可能就啊比较不具备这种能力。那因此人类会花费一生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试图去解释、避免和忽略死亡。所以呢，有威胁到人生命的事情，不管是病毒或者怪兽或者僵尸，这种理论上都会让人感到恐惧。那这也使我想起，使我联想起了一个文学流派，或者说是一个艺术流派吧，就是拉美的，就是魔幻现实主义。它是20世纪50年代前后在拉丁美洲兴起来的一种文学流派，不仅是表现在小说上，也表现在其他艺术形式上。它特点呢，就是将现实投放到虚幻的环境和气氛中，给予客观详尽的描述，使现实披上一层光怪陆离的魔幻的外衣。那么这样子呢，既在作品当中坚持反映社会现实生活的原则，比方说一些生存法则、一些求存的这样一些原则，那又在创作方法上运用欧美现代派的一些手法，插入了许多神奇怪诞的景观，比方说怪兽，或者说是僵尸这样一种景观，是画面呈现出是真非真、是假又非假、虚虚实实、真假难辨的风格。那这种把现实与幻境融为一体的创作方法呢，可以让人更加自如的去发挥，因为在现实当中不可能出现的事情，你在魔幻现实当中你尽情的可以去释放它。所以在疫情的时代呢，就在大家呢都是在现实当中呢被恐吓到，在电影当中呢也被惊吓到，却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不过呢，这个训练啊，都其实很可以就加强我们的心脏。我平时自己呢是不太看恐怖片，因为以前看过一个恐怖片，吓得要命，结果我就觉得得不偿失。因为电影嘛，就是要娱乐要放松，干嘛让自己这么痛苦呢？以前其实年轻的时候挺喜欢挑战自己的，就想证明自己我很胆大，我不怕，我敢看。可是真的被有一次真的被吓到，等会我们有机会再聊。其实我是不太愿意去看恐怖片，现实当中是不可能有怪兽啊、僵尸啊，或者人类还没有到面临末日的这一天，所以呢我并没有那么害怕看这一类的所谓恐怖片。所以应该是现实当中的这种病毒，比方说我们这次的疫情更让人担忧，因为直到现在还是有生离死别，还是有很多事情我们不能恢复到从前，也许永远也无法完全回到从前了。真的是明天和意外不知道哪个先到，让这种情况更让人觉得恐惧。所以呢，还是要珍惜当下，这也是疫情所教会我们的一个深刻的人生道理。
对，艾贝说的对，既然这个现实和电影里面都是会有这种令人恐怖的东西，有恐害怕的东西，那我们节目好像也没有聊过这个恐怖片嘛，那我们今天就可以来聊一聊这个恐怖片。那其实今天要聊的这一部，与其说是恐怖片，不如它应该说是一个怪物片啦，或是它两者都有具备。
对对，我们刚刚艾薇你说最近上映的这部 A Quiet Place 第二部，应该不少观众都有看过或者听过，其实很有名了在网上。这因为这部片子第一部呢就是2018年就是要三年多前上映的。我们先来回顾一下这个第一部，那么这个名字呢叫境界，英语叫 A Quiet Place， 大陆翻译成寂静之地，香港呢意为无声绝境，是2018年美国拍的一部恐怖电影，由约翰卡拉辛斯基执导和布莱恩·伍兹共同撰写剧本。那么这个特别的地方就是导演呢就是他自己，就是这个卡拉辛斯基和他的妻子就是 Emily Brown， 这个主演啊，这个男女主角啊，他们本来就是一对夫妻， 就是夫妻合作的一部片子。那该片呢，最先是2018年3月在西南片南上首映了，作为开幕片，并由派拉蒙影业定于2018年4月6日在美国上映。那近届在影评界和商业上呢，获得了双重的成功，口碑也很好啊，票房也不错。那么续集《境界二》呢，就原定于2020年上映，因为疫情呢，就改到了今年的4月才刚刚上映。那派拉蒙影院呢，在2017年11月呢发出了第一个电影的预告片。那么2018年2月4号呢，官方在第52届超级杯期间，Super Bowl 这个释放出了，就发出第一支就是一支30秒钟的电影预告片。那电影预告片发出以后呢，这个在多个社交媒体上呢，这个点击率啊高达5200万，超过了拥有4690万观看次数的《逃出绝命镇》啊，所以还未上映就已经大热。那么有一个就是评估的一个 media， 就是 The Tracking Board 就评估呢，由于这个在这个西南偏南上的好评和在市场上呢，都没有相似的作品，片子的预算还是挺高的，它有望在高预算片电影片中竞争中脱颖而出。最后呢，其实这个片子呢，在第一个周末啊，它的实际票房真实数字呢是最后到达了5000万美元，确实成为那一周周末票房冠军。这也是继2016年7月《星际争霸战》浩瀚无垠后最高的派拉蒙影业首映周的成绩。
对，这个票房真的是很不错。那《境界》的它的第一部的剧情哦，第一部是在2018年就演，就是有演出了。那第一部的剧情，我们就是来回顾一下，它大概是在讲说2020年是有，就是这个世界啊已经被了一群这个超灵敏听力的这个凶猛的外星生物啊攻击了。那人类是对他们是完全无法应对，那只剩下一小部分的人类他们是活着的，然后而且就是到处的躲避这些外星生物。那其实其中有一家人呢，就是他们住在这个僻静的农场里面，那他的这个一家之主呢，他都是要告诉他的孩子们说要避免要发出声音，然后来惊吓到这个生物。那他们但是呢，后来还是因为有一个，就是一开始片头的时候，他其实是一家人在一个药房里面拿一些药嘛，对不对？然后他找了一些药，其实小孩子不舒服的时候给他吃。然后那个最小的弟弟他就去拿了一个太空梭的玩具，然后爸爸就把那个太空梭的玩具拿起来跟他讲说，把那个电池拿掉，跟他讲说你不可以拿。后来呢，姐姐就说，哎，姐姐其实是一个听障者，她是就是她听不见声音的。但姐姐就觉得弟弟很可怜，好像没有玩具玩，就拿了这个玩具给他，然后就跟他讲说不可以跟爸爸说。后来呢，因为这个太空梭玩具在弟弟不就是出就是他把他这个电打开了，结果呢惊动了一只附近栖息的生物，哇，瞬间就被抓走。那个场景蛮惊人的，因为一直看到那边为止呢，我之前不晓得这个片是鬼片呢还是怪物片，一直到那个生物冲出来抓走这个小孩子的时候，我才知道他应该就是一个怪物片。那一年之后呢，哎，好像这个妈妈又怀孕了。然后他们在最紧张最害怕的这些时间里面呢，爸爸也不在，小孩也不在的时候，妈妈却在怪兽来到家里的时候呢，那一天要临盆了。临盆的时间呢，又在楼梯上不就是踩到了一个钉子，那个钉子哦，真的也是好像这个影片的一个很令人就是害怕非常紧张的一个地方。那他这个妈妈呢，忍痛的就到了浴缸自己去生产，而且呢他不能叫出声音，因为这个生物可能会抓走他。后来呢爸爸发现事态紧急呢，他就放了这个烟火，然后要到这个房子里面找出这个散弹枪。然后呢妈妈最后生下了男婴，顺利的生下了男婴，但是 爸爸也回来拯救了妈妈，但是他们的儿子呢，因为他们的儿子和女儿因为一个意外呢，掉到了一个谷仓里面。那这个姐姐呢，她因为耳朵上面佩戴了一个，就是有一个，因为姐姐是听障者，她就佩戴了一个人工的这个助听器，然后靠近生物的时候呢，她就出现了一个刺耳的频率，然后这个刺耳的频率呢，意外的让这个生物感到非常极度的不适，然后就逃走了。然后姐姐才发现，原来这个怪物呢是害怕这种高频率的声音。那但是呢，后来这个爸爸过来救他们的那一幕呢，因为呢，爸爸说，叫姐姐和弟弟躲到一个旧卡车里面呢，拿了一个这个斧头要来打这个怪物。但是呢，然后那时候因为姐姐因为不小心把那个小弟害死，所以他和爸爸之间是有一些心结的。但是在这一幕的时候呢，他大声的叫说，爸爸，因为他知道爸爸要发生意外了，然后他就说爸爸我爱你。结果呢，爸爸就是因为要救他们的时候就牺牲了。然后最后呢，这个两个孩子呢跟母亲会合以后呢，就躲到了地下室的，就是无线电的地下室。那他看到父亲啊，针对了这个生物的弱点，还有做了很多的笔记，才了解说为什么他的父亲不让他进来这个地下室。然后呢，他就想到说他要把这个耳蝈的装置装在这个麦克风上面，来强化这个刺耳的频率，让生物可以感到非常的痛苦。然后就是在第一集的最后呢，就是妈妈呢，他们姐姐和妈妈发现生物的弱点之后呢，他们也用散弹枪打爆了他的头。那一家人呢，就是因为找到生物的弱点，然后抵抗了这个敌人。这个是第一部的最后。然后第二部的开始呢，其实也是连接着第一部的最后，所以其实应该是要有看第一部才会比较看得懂第二部，因为它是有点关联的。那第二部呢，在近期是有上映了，然后所以我们就不做太多的剧透嘛。不过听众可能在网络上大概也看可以看到一些。那因为妈妈生产完之后呢，先生又牺牲了。家人呢就要独自面对这种强大的怪兽，然后更恐怖更危险的各种情况呢，最后呢也是两个孩子勇敢的这个战胜和击败怪兽。那境界二就 A Quiet Place Part 2， 它在中国大陆也是译作寂静之地二，那香港是译作无声绝境二。那它本来是一部这个2020年美国后末日科幻恐怖的电影，这也是他们夫妻，同样是这个先生卡拉辛基斯指导，然后他的太太演出的。这个境界的续集呢，主要的演员还是艾米丽布朗，还有席尼莫菲，还有米利森西蒙斯以及韩苏等等人。那境界二呢，在这个派拉蒙影业在这个今年的2021年5月28号正式是在美国上映的，并且在院线上映45天以后，在串流平台的派拉蒙上线。那烂番茄根据这个有267条的评率呢，评论呢，它有91%的这个新鲜度，并且在平均分上得到了7.5分。那观众也给出了93%的这个分数，得到了在Metacritic 上面呢，在电影获得了是71分，所以也在2021年的5、6月份的电影周末的单次票房里面呢，拿到2次的冠军。所以这一部的片子啊，其实在进去的时候，有可能很多人看到他的电影的名字，会以为它可能是一个鬼片，看了一阵子以后才会发现它原来其实就是一个怪物片。但是呢，这其实是它因为它整个电影几乎没有什么台词嘛，所以它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电影。 而且整部电影为了符合这个没有声音无声的主题啊，因为没有台词，几乎是没有台词和对白，都靠着手语，所以演员的精湛演技呢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呢，这部影片呢也在 IMDB 上面呢拿下了 7.7 的高分。
对这部片子的手语和演员的演出呢，就是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用的是 American Sign Language， 用看的就是 ASL， 在美国用 American Sign Language ASL 的这个人群呢还是挺多的。我想这部人群看到这部片子肯定会有尤其的亲切的感觉。那演员的眼睛、演员的面部表情，就是很多是要用演员的身体语言去演绎故事的，因为没有台词嘛。台词相当少，但是看这部片子的时候，还有网友呢建议说一定要戴耳机来观赏，好像说呢戴上耳机呢才能更加让人感觉有屏住呼吸，有屏息感，就是沉浸式的这样一种观赏的一种状态。真的是很奇怪，有的时候越安静声音会被放得越大。这部片子题材也是我挺喜欢的一个，其中很集中的一点就是来用集中一点来阐述恐惧，全程利用什么点呢，就是不能发出声音这个规则来贯穿整个的影片，所以它叫寂静之地，就没有声音的地方，那让观众也会很入戏，就不要拜托不要发出声音的感觉，就我们也情不自禁的会屏住呼吸，有这样一种恐惧的一种观影的感觉。就像之前我们可能也看过的叫鬼关灯一样，说是一关灯就死定的这样一个单一的概念会贯穿整部电影。那像这样的一种类型的电影呢，要拍得好其实是蛮有难度，因为如果一个故事太单薄或者看不懂，就会变得没有重点，就是怎么样演绎出一个好故事，而且用非常相对比较简单的手段去讲好一个故事，真的是会比较有难度。那境界就好像跟暂时呼吸暂停，暂时停止呼吸一样啊，这与我们所习惯的那种通常的这种电影的表达方法啊，就是喜欢用声光电这种效果啊，给非常强烈的感官刺激。那至于这样一类的电影是完全相反，这种反其道而行的做法，有时候反而更加能够成功的抓住观众的内心的恐惧感，抓住观众的眼球。暂时停止呼吸呢，英语这部电影啊，英语名叫 Don't Breathe， 大陆翻译成屏住呼吸，香港译为静视杀戮，也是一部恐怖片，就是2016年上映的美国恐怖片。那这部片子也是在16年3月12号呢，也是在这个西南偏南电影节上首映的。那么在8月26号呢，在全美国首映，电影也是获得了比较好评。那与这次寂静之地不同呢，就是暂时停止呼吸是一部低成本却赢得优异票房的电影，被视为是当年的票房黑马。那这样有了成功的第一部呢，这个常常会制作第二部。果然呢，暂时停止呼吸二将会在今年的8月13号在美国上映，也是大家可以期待的比较精彩的一部恐怖片续集。好，我们休息一会儿，广告以后马上回来。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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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九周年。
今天 Tom 去打了 COVID 疫苗，这是因为所有年满12岁的人都有资格接种 COVID-19 疫苗。于是 Tom 帮他的姐姐找到疫苗接种的地点，他姐姐把链接发给了自己的闺蜜，闺蜜又分享了这个消息给……好吧，你也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是时候让家人和朋友都知道，疫苗几乎能100%预防因 COVID 带来的住院和死亡风险。抗击疫情，我们做得到。现在即上 vaccines.gov 查询您附近的疫苗接种点。以上资讯由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提供。
那再欢迎回到这个今晚的读书观影节目。那我们今天晚上刚才就是聊到的是这个最近在热映的这个《A Quiet Place Two》的这个第二集，它是一个怪物加恐怖片。那想必有这个很多听众他们已经有看过这部片了。那我们刚才讲到这个，这部片的大概的内容和续集的这个内容，那我们 现在呢要聊一下这个女主角，她不女主角的部分为什么要特别强调女主角呢？因为我看很多网友她就是在网上写说，其实我们去看这部片最主要是因为女主角的演技，女主角艾米丽布朗的演技呢特别的精湛。那艾米丽布朗这位英国女演员呢，她生于1983年2月23日，她现在现年大概38岁左右。那她曾经在第64届的金球奖上面呢入围了2个奖项，分别是最佳电影的女配角奖，还有因为这个穿着 Prada 的恶魔，以及这个最佳电视电影女配角奖，因机电的女儿并于该年呢赢得后项的奖项。他是在这个2007年呢有一个话题电影叫做穿着 Prada 的恶魔还有机电的女儿同时的入围了金球奖，并且以后者的这部影片呢获得了这个最佳电视电影的女配角奖。那艾米丽在这个穿着 Prada 的恶魔中呢片中的刻薄的第一助理的 Emily 的一角呢打开了她的国际知名度，并且获得了伦敦影评人协会的这个最佳女配角。艾米丽表示呢演出这个片呢是她个人生涯中最重要的时刻。那后来在2009年呢，在他又参与了一部古装片，叫做《维多利亚女王风华绝代》。他又在这一片中呢，挑了大梁，饰演了英国的这个维多利亚女王。那他而且呢，他以此片呢入围了多项的知名的电影奖，成为好莱坞受瞩目的女演员之一。在这个期间呢。在《阳光恋曲曲》还有《命运规划局》还有《漂洋过海》爱上你等等的他的这个影片呢也获得了很多的好评，并且以后者呢他又第四度的入围了金球奖。艾米丽表示呢他不喜欢重复戏路，因此他接的片呢横跨了文艺古装喜剧还有动作片等等。所以呢像钢铁人哦，钢铁人本来有一个黑寡妇的角色嘛，所以本来其实首选的演员是艾米丽布朗，但是后来因为他正在拍摄这个格列佛游记呢，最后他就没有拿到这个没有担任这个黑寡妇这个角色。那后来又在2014年呢，他又上映了一个冒险的科幻片，叫做《明日边界》。那艾米丽呢，她其实她身上要负重这个30多公斤的战甲，她要演这个特战部队的武神呢，所以她在这个角色里面接受3个月以上严格的重训，还有这个以色列搏击、瑜伽、体操等等课程，这真的是非常难得的经验哦。但同年呢他在圣诞节上映的这个音乐剧叫做《魔法黑森林》中又演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这个搞笑的面包师傅的妻子，也是和梅丽史翠普继这个穿着 Prada 的恶魔之后呢又再度共同演出的。所以艾米丽她其实是一个演技精湛的演技非常精湛的女性，她演什么像什么，而且她的外形呢也是有一个温柔坚毅的一个女性形象。所以她在《境界》这部片里面呢，她是演一个母亲，也很符合这个母亲的形象。那本片的导演因为正好是这个艾米丽的先生，所以两夫妻呢他们是在2010年结婚的，而且他们是目前是育有2个孩子。那本片受欢迎的最主要的功臣其实就是艾米丽她本身她的强大演技。因为呢一部完全几乎没有什么台词的影片哦，演员要用这个表情啊、眼神啊、肢体语言啊来呈现他这个当下人物的心境和感受，其实都不是很容易的事。那本片其实几位童星也都有很出色的表现，但是女主角她本身呢其实她的演技实在是受到很大的这个欢迎的，因为她的这个演技真的是不错。
对，那这部片子其实它为什么这么受欢迎啊，它的剧情的包装也是它的成功的重点之一吧。首先呢就像很多那个好莱坞影片一样，这个它是用一个亲情作为一个包装，而且是因为最能够打动人的内心，它是用家庭 亲情来面对末日，面对灾难呢？他也是用了这样一个套路，但他呢，就是并没有太多的绝望啊，反而是有很多的温情在里边。那这个手法呢，也是我们比较喜欢和认同的。反而倒不是说在绝望和恐惧中到处逃跑啊，这个一路逃命这样一种方法，而是呢，这个一家人啊聚在一起，互相协作，一起来跟怪物做对抗，这样一种方式反而能够比较成功的抓住观众内心一个点。那境界这个设定呢，其实比较简单，就是透过一家人反抗这个外星怪物给他们带来的生命威胁这样一个过程。然后怪物的每次出现的时候呢，它也比较有戏剧性。在前半段，这怪物每次都是快闪，一开始让你看到一个怪物的手，后来让你看到一点点多一点点怪物的脚，后来让你看到多一点点怪物的一闪而过的一个，就每一次让你看到多一点点，到最后你终于看到这个怪物的这个全部。这种紧张刺激感呢，比较在后半段呢，它等到怪物的全部这个都暴露观众面前，会加强这个紧张和刺激。而前半段主要是在刻画出这个安静，这个寂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所以前半段可能你会觉得啊，观影起来有点慢，有点无聊，因为怪物还是比较用模糊的方式带过了。但是正是因为前半段比较这么慢了，才为后半段的这个更加激烈的展开做了铺垫。而且你会发现这其实是很必要，因为导演将家庭在末日之下的这种情感啊，集中放到前半段去酝酿。就好像在前半段当中啊，就失去了这个最小一个幼子，失去了以后这个父母的伤痛，还有雷根的自责，雷根与父亲就是有听障的这个女儿和父亲的这个关系的一个不和。其实呢，他后来发现父亲原来偷偷帮他修好了很多助听器，制作了很多助听器。这个一家人为了即将到来的婴儿，又设计隔音地下室这样一个大工程了。在这些一些这个行动当中呢，把这个家人之间紧密的亲情呢，一步一步的堆叠和展现出来。就好像马库斯他因为恐惧，所以呢，就是这个 Reagan 的弟弟，就他们的大儿子，他因为恐惧呢，他一开始并不想跟父亲一起出去，于是妈妈就在那里鼓励他说，哎，这是你应该学会的技能，这样你以后才可以照顾你自己和照顾妈妈。那这一点也是与后半段怪物出现的时候啊，父亲要马库斯去点烟火时说妈妈需要你，然后马库斯才鼓起勇气去执行这一个危险的任务。那所以这里面也是有就是包含着这一个人的成长，在这个一家人跟怪物对抗的过程当中，讲到这个孩子的一个身心的一个变化，一个成长过程。那到了第二集的最后呢，这两个大孩子已经能够独立的勇敢的去面对这个怪物，并且能够找到他的弱点去打败这些怪物，勇敢的保护母亲弟弟和家其他的人。所以这个成长以后的表现，他们的成功也是让人非常动容。所以说前半段的这种铺垫呢，在情感上的铺垫呢，还是非常的重要。那还有第二个特点呢，也是这个片子的剧情呢，并不拖沓，而是快速领便当，就是有主角的很快的就突然就没有了。说实在的，这种片子呢，让人觉得挺爽的。那也我也很喜欢这本片对一些桥段的编排呢，没有太短，但是也绝不冗长，这样一种感觉，还是铺垫的很充分，但是又不觉得拖沓。他在领便当，就是主角的死掉这个过程呢，并没有就太草率，但是还是
这样讲吗？台湾叫领便当，就死掉的意思。
对，领便当你就不用演了嘛，这个演员就完成了任务，你可以吃便当。
可以这样讲。
我们可能叫领盒饭，因为这个盒饭你知道吗？Fast food 的一个演员在剧场了，就是在拍片现场常常就是吃盒饭嘛。然后你的戏完了，你已经杀青了，吃盒饭去吧。那么这个就是不是最后的杀青，别人没杀青，你已经吃盒饭了吗？就死掉了，你的角色已经是结束了。对，那么这个主角这个父亲呢，在第二集，这个我们不应该做太多的剧透啊。在开场的十分钟呢，这个一家人在商店里啊，就是拿自己所需要的东西。那导演一开始啊，就将观众放进一个完全无声的世界，因为我都觉得奇怪了，怎么声是不是声音没弄好啊？这个。 对，这是硬的，然后就慢慢的等待，原来是这样，就观众一下子就被置入一个完全无声的世界。你想象过这样的 开头吗？电影就很少有这样的开头，比较长时间一点声音都没有，但是你却知道
声音调了半天，想说我的电影，
对，你知道音响应该就是你家里的音响或者电影院的这个音响应该没有出问题，因为你看他们都是光着脚赤脚 bare feet 在这里走路，他们是故意不要有声音，所以观众就被置身于这个完全无声的世界，而透过这个演员的动作呢，就告诉观众啊，确实为什么没有声音，是因为他们不能发出声音，而且他们是刻意的保持非常安静，而且这个对他们来说极其重要，所以我们就会被吊起了这个好奇心嘛。就并且透过这个父亲看到他的小儿子拿着一个火箭玩具啊，拿着一个玩具的一个火箭那个飞机一样的东西，就会父亲眼睛里流露出的恐惧啊，为什么会这样，就姐姐啊，就他疼爱这个弟弟嘛，竟然偷偷的把这个火箭玩具啊塞给弟弟，而且弟弟呢，父亲特别把电池给拿出来，弟弟呢还把电池给偷偷的拿在手里，当时看到这里心里就咯噔一下，不好，这个小孩子肯定是给自己带来麻烦。结果回家的路上他果然呢就是把玩具拿出来玩，然后电池放进去以后，这个火箭玩具就发出了声音，一下子就来了个怪物，一眨眼的功夫这个弟弟已经就是消失了，地上只留下一滩血泊，那父亲也根本来不及救他，就这样子一眨眼功夫一家人就失去了最小一个孩子，就失去了一条生命。那透过这样的前半段的故事就告诉观众，有声音就没命，要活命必须没有声音。我想看到这里就说，大部分观众可能还来不及去想，哎，这怪物从哪里来呢，可是我们心里面就不由得对这个电影的下一步的进展呢，因为我已经问号已经画上了，为什么会这样，下一步我们就期待这个电影来给我们答案嘛，这种期待感就会飙升，而且内心已经莫名其妙的会想着，哎，这些人最后是怎么逃生的。所以我在观影过程当中，我也比较喜欢这部片子的节奏不拖沓不啰嗦这样的方式，而是透过最简洁的方法告诉观众你想要知道的信息，而且一步一步的告诉你可以知道的信息。还有一个呢，就是父亲与马库斯、啊、就是他的儿子在回家的路上，有一个老爷爷突然大叫、啊、他故意大叫引来怪物把他杀掉，这个剧情其实这个过程蛮快的，所以呢也这个导演呢其实他是刻意的安排这一段，就是人在末日之下在绝望面前人会放弃那一刻，就是人会放弃自己的生命那一刻的描述非常震撼，因为老先生的妻子相濡以沫的老妻刚刚死掉去世了，他已经丧失了活下去的动力，所以他就故意大叫引来怪物把他杀掉，所以他面对妻子的死亡他顿时失去了生存的依靠和动力，于是他就故意让怪物来杀死自己，所以那一刻我们也感觉到好像老先生喊出内心的痛，不到一秒他也领盒饭去，这个节奏感非常好，一会儿就有一个东西跳出来让你震撼一下。那在第二集就是第二部啊，这个里面有一个黑人，他在救女孩的时候他进入房间以后，哎，刚在车库门口就被怪兽马上拖走，哎，倒拖这样子拖走，也是让人惊心动魄来不及反应和思考，所以这种剧情这个节奏感的这个电影整个的节奏就掌握得非常好，一直能够抓住你的心。好，我们再休息一下，马上回来继续聊。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 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新冠疫情当前，出门请戴口罩。每一个人无论是在工作的场所还是娱乐的场所，都要戴上口罩。您可以选择不同颜色风格和模式的口罩，但是安全是必选项。我们只有一起都戴口罩，才可以阻断新冠病毒的传播。为了您的家人、邻居、同事和您自己的健康，请记得出门一定要戴口罩。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
有温度，
有深度，
有角度，
这里是流光溢彩的思辨舞台，
讲风趣，
讲情趣，
讲乐趣，
这里有纯正地道的情境美语。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西雅图少年说。
欢迎再回到今晚的读书观影节目。刚才这个艾贝尔在跟我们聊到，就是我们今天分享电影 A Quiet Place， 第一部和第二部的电影哦，那最近热映的是第二部。那刚才我们在分析说，为什么这部电影呢会可以是最近在这个恐怖片上面难得一见的非常好看精彩的电影，而且票房也很好的一个原因。那我们刚才分析了两点第一点就是他对亲情的处理上面是很引人动容的。那第二点呢，就是他在这个快速的这个不脱戏的部分呢，它其实是处理的非常好，非常紧凑，让大家会觉得很想继续看下去。那在第三点呢，我觉得它可能是在声音处理的部分呢，也让别人也让听众呢是非观众呢是非常的这个可以focus 在这个电影整个情绪之中。因为声音呢其实是我们人类表达情绪的这个一环嘛，那心碎难过的时候呢就会大哭大喊。那譬如说主角一家人看到这个小儿子被怪物抓走的时候，可能他就会大哭大喊。但是开心的时候呢，大家会尖叫啊，或者是生理上的痛。那妈妈踩到这个钉子啊，或是生产 baby 的时候呢，都会大叫。但是这些本能的反应呢，却在这个片中必须要刻意的被压下来。所以呢，本片当中呢，它其实有那种不能发出声音的压抑感，还有这种不能跟对方求救的这种痛苦啊，是让这个观众很好像让观众觉得很想要去帮助他，又不知道该怎么，很紧张的一个这个节奏。那看完本片呢，我觉得这个在生活中不要发出声音真的是很困难的。你可以试试看10分钟不要发出声音，其实有时候都会觉得不经意中你就会发出了一个声音。譬如说譬如说这个片他为了要让不就是在吃饭的时候不发出声音他还特别用这个大叶子来取代盘子，记不记得那一幕？他们用大叶子来装肉，所以他们不洗盘子，所以他们没有这个洗盘子的声音，所以它这也是一个电影里面一个很细腻的声音。那因为这些动作他们是已经融入他们的生活了，他们要去思考每一个细节是怎么样可以不发出声音，但是呢。其实发出声音本来就是我们的本能，像我们没有去思考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在任何的时刻任何一秒钟都可能会去发出声音，所以呢要刻意的去没有发出声音都是很困难的。所以其实我自己在看这部片的时候有点被吓到几次，而且就像那个儿子第二部片儿子他这个在逃跑的时候脚整个被这个怪兽夹到，哇，那个痛到不行，他却妈妈却，妈妈却这个必须要先遮住他的嘴，而不是先救他的命，对不对？所以我觉得那个真的是痛苦到极点吧。所以这让我们这个听众在这个声音处理上的这一部分其实都是哇， 惊吓，而且 也有一些这个害怕这样子的感觉。所以片中很多声音啊，其实在我们生活中都是会被忽略的。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这就是低成本，这个可能是一个很低成本的无声的电影。不过其实在安静的时候呢，声音其实是会被放大的，就像在一开头那个药局哦，玻璃瓶瓶罐罐的撞击声哦，或是包尔的这个玩具它发出的声音，或是妈妈肚子里面他自己听胎音的时候呢，哎，反而会对比出这个在安静环境中这种声音其实都是被特别的放大。那在紧张的桥段时候呢，其实配乐也是不容马虎的。所以这个令我其实比较惊讶的时候呢，就是这个片的配乐呢大部分都是配合怪物出现的时候才有，所以怪物一出现的时候他就会用配乐来引起这个观众内心的紧张感，成功的营造出这个很惊悚的气氛。那第四点呢，就是他在演员演技呈现方面呢，会让就是大家认为这个片是非常好看，因为这部片几乎是无声，所以它没有台词。那演员的演技就是要非常的强大，然后因为他们都是用手语来呈现他们的意思、他们的感觉，所以呢，不能在不能有声音的情绪的搭配之下呢，演员的功力呢，他的演技的功力呢，就非常非常可以明显的看到。那演员靠着这个表情动作了来呈现他的情绪，让观众看到，我觉得这个是演员非常这个挑战的地方。然后一旦这个他们表现的非常好的时候呢，观众自然也会非常的跟他们一起入戏，然后会非常的喜欢看这部电影。那对于这个两个小韩演员，就是那个哥哥和姐姐，哎，他们也是有这个超龄成熟的演出，然后他们这些演技有都两个孩子的演技都非常不简单。其实其中一个印象很深刻，就是这个姐姐啊，她跟父亲生气的时候，就是说助听器怎么永远修不好的时候呢，她用手语来取代这个台词。那双方一来一往的这个动作和表情呢，父亲还特地的这个蹲下来跟她讲，说叫她不要生气，父亲始终没有站起来，可见呢，父亲对这个姐姐她是充满了爱心、耐心还有歉意的。而在结局的时候呢，父亲为了救孩子呢，要牺牲自己之前呢，他还是记得要对雷根用手语说我爱你，我爱你，我一直爱你。所以这个手语的力量其实是非常的强大，甚至我都觉得这个胜过大喊的这个声音。那再来就是第二个这个儿子啊，马克思，他的角色其实他是一个比较胆小的男孩子，不过他在演出恐惧和成熟长大的特质却很到位。他原本是很多事情他不敢去做，他很胆小，所以他一直很抗拒父亲叫他做的一些事情。但是在后来在第二集的最后呢，他却在重要的关头呢，出去保护了他的刚出生的 baby 的这个弟弟，还有他的妈妈，然后杀掉了这个怪兽。可见他也可以在这个演技上面呢，因为演技上面呢，让这个观众呢非常非常喜爱的这部电影。
那我们先来讨论一下电影当中这个怪物形象的设计啊。说到怪物形象设计，这个美国电影是非常的有经验，因为这个怪物在各种美国电影当中出现的太多了，还没有一个完全雷同的，但是又不乏相似之处。我们来看看这部片子当中的怪物，它也是有比较有科技感的一个怪物，也比较设计的花巧。就是这个手长脚长，四肢纤细，行动快速，好像也有点是参考了怪物鼻祖 Alien 就异形当中这个怪物的设计。那么 Alien 呢，也是怪物电影当中一个经典的代表作品，后来的许多影视作品里面的怪物都有参考 Alien 这个设计。那 Alien 是1979年上映的一部有着对后来的这同样类型的电影有着巨大影响力的科幻恐怖片，这票房也是非常成功，也催生了后期相关文学啊、电影、电子游戏啊、纪念品啊，还有三部官方续集。那这部电影呢，是捧红了女 星雪歌妮 Weaver 女性英雄的形象，打破了以前好莱坞动作片这样从男性英雄形象这样一个流派。而且其中介绍了这个异形啊，就是 Xenomorph。 那这个 Alien 呢，这部电影获得了第52届奥斯卡最佳影视效果奖啊。这个系列就是一部加上后期的三部，所以一共系列四部曲，还有两部前传，这整个是一个庞大的科幻宇宙啊。那么还有其他很多怪物电影，像是大白鲨呀、变音人呀、 Godzilla、侏罗纪公园、寄生兽、金刚等等，这个美国真是怪物祖师爷吧。
对，这就是美国人的个性吧，喜欢冒险、啊、喜欢发想，
就是就大孩子。我觉得就导演也觉得他们玩得很嗨呀、啊，就
创意无限。
对，
这个怪兽是一直在进化，它长的样子是一直在进化。
对，与时俱进的怪物。
对对，然后但是现在我们可以聊一聊，就是我们印象中比较看过的很恐怖的恐怖片。
对，你说看《寂静之地》，你说有没有吓到你？
我觉得一点都没吓到
我。我也是，我看僵尸我不大会看僵尸怪物，我不大会害怕。那艾梦，你聊聊什么样的恐怖片会真的吓到你呢？
对，因为你看这个片你就知道它是怪物，它就是电脑特效做出来的，它不是真的东西。
对，所以一点都不真实，
有预设，你不会特别害怕，就像你不会很害怕 Alien 一样。那但是其实我印象最深刻就是以前看到的这个日本的电影，这个贞子系列，艾贝你看过吗？
没有。贞子系列
太可怕了，我觉得是我看过最害怕的电影。我觉得贞子真的超恐怖的，他那个长发就遮住整个脸嘛，所以你是看不见他的脸，因为他是一个怨灵片。然后这个贞子啊，他是会从电视里面好像跳出来一样
哦，
而且他会从井里面走出来，这个造型哦，还有他那个单眼充满血丝的眼哦，这个《七夜怪谈》的这个恐怖系列哦，我觉得这个可以让我吓到很多天都不敢
看，要好久才恢复过来。
哎，我觉得，而且那时候也听过，就是日本演的这些演员，他们的身上是后来是会有被一些怨灵就是附身的。所以其实这个演员，我都觉得这些演员敢演这个片哦，可能要烧过很多香，要在片场拜拜。我知道很多恐怖片他们在片场会拜拜。
我最害怕的一部片子就是那个《异度空间》，就是张国荣在跳楼前演的最后一部片子嘛。他在剧当中的角色也是跳楼，就是死掉。后来他自己真的也是跳楼死掉。这部片子叫《异度空间》，就是是2003年吧，也是很久，要快20年，十多年前一部片子，这部香港片，讲述的这个人呢，他经常看到了一些，这个女主角啊，叫张欣啊，经常看到一些灵异的幻象，然后他就去求助心理医师阿湛，这个阿湛就是张国荣演的这个角色，所以他们是心理医生和病人之间的关系。那么心理医生就去了解病人，然后病人在描述的过程当中，当然他有用画面感来显示出他所描述的东西。那在这过程当中呢，两个人是产生了一些情愫在里边。然后本来这个心理医生阿湛是不相信有鬼的，可是在描述当中他越来越自己也遇到了鬼，最后他就不堪其扰，就跳了楼。这个真的把我也是很久才恢复过来，晚上我就不敢开灯，不敢，如果晚上要上厕所都不敢去，
也不敢上厕所。
对，想到这个程度。
那个片哦，它这个七夜怪谈，它里面是有在讲说，就是这个录影带嘛，它一个录影带就是被拿到之后，你看到第七天，它就会有许许多多就是不可思议的怪事发生。然后那个时候好像就整个是很多人都在看这个片，就突然有一些传言啊，好像什么就说，哎，你有一封信啊，你拿到七天之后你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弄得大家都好害怕。那时候我们可能刚好是学生，所以哇，这个片 的那个后续效应哦，也是让人家害怕很久。这个是我记得的最害，让我最害怕的片。
是啊，所以我建议我们的听众啊，如果你喜欢看这类影片呢，建议你在比较亮的地方和朋友一起看，不要一个人晚上在暗的地方，因为真的会真的会吓，就影响你的情绪很久。
里面爬出来了吗？我真的太害怕了。
不，你如果在白天啊，在就是比较亮的地方和朋友一起看，这个效果跟晚上一个人在黑暗的地方看会有很大的不同了。
对，所以今天节目就最后我们分享这个周杰伦有一条歌叫做安静，所以在安静的地方就不能说话咯。
对，我们来好好享受这首歌，周杰伦的安静。下周再见。
感谢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六晚上8点到9点为您带来的西雅图少年说。
您可以在节目中拨打热线电话888-298-5569，
或者在我们的社交媒体脸书、微信、微博等留言，
也可以成为我们的嘉宾，分享您的故事，倾诉您的困惑。
您可以通过冠名、广告或赞助等方式支持我们的节目。
西雅图少年说期待您的热情参与，
下周六晚上我们准时相约。